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朗姆酒蛋糕，我是刀锋。这一期节目开始呢，我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系列关于一本书的读后感。当然了，不仅仅是这么简单。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叫《拯救华尔街》，它的书籍原名呢叫《When Genius Failed: The Rise and 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作者叫 Roger Lowenstein， 是一个美国的知名的商业记者。他这本书是非常出名，出名在什么地方呢？以一个 LTCM， 也就是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有些人把它翻译成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名字其实翻译起来挺奇怪的，但人家确实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们把它简称为 LTCM。 读这本书呢，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可以说是历史发展到现在整个基金管理行业里最最聪明、最最有智慧的一帮人所组建的团队，这个 LTCM 如何达到巅峰，如何失败，他所承担的风险等等等等。大家会通过这名作者的描述深刻地感受到为什么这么一帮聪明人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以及他给我们所能带来的一些经验教训。当我读完这本书，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失败，承担的不对称风险时，情绪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震惊能概括的。那些顶级，所谓顶级的 LTCM 的交易员、基金经理拥有无限的交易上行空间。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一个无限上涨的股票，不管你是做盘、操盘，还是它真的在自然增长，实现高额利润。但是在交易下跌时，其实这些交易员是受到美联储和华尔街的保护的，因为他们用2008年特别流行的话说是 too big to fail， 太大了，大而不倒。那么讲到 too big to fail，《纽约时报》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专栏作家记者叫 Andrew Sorkin， 他曾经在那个年代写过一本书，我记得英文原版要500多600页，非常非常厚啊。那当时我买过来读的时候，一点一点啃下来其实是挺难受的，因为那个时候英语还不是特别好。那说回 LTCM， 刚才讲的呢正是道德风险，就是 moral hazard 的定义。很多经济学相关的学生在大一大二时就会学到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学起来讲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在实践中你要规避它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更糟糕的是呢，那些让投资者损失数十亿美元的人却可以全身而退，甚至成立新的基金，拿着别人口袋里的2亿、3亿甚至更多的钱去再给自己谋利润。这样的故事在我看来不断地提醒人们，故事里和生活中的坏人往往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是好人呢可以去捡垃圾啊，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的刺耳？那么如果你觉得刺耳，请大家读一读另外一本也是讲整个基金管理行业的书，叫做 Hedgehogging 啊。这个 Hedgehogging 的作者叫做 Barton Briggs 还是 Barton Riggs 啊，我有点记不清，反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我也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这本同样讲述对冲基金行业故事的书，作者曾经多年在华尔街的知名银行摩根斯坦利担任股票策略分析师。我们说回 LTCM， 说回 When Genius Failed 拯救华尔街这本书。这部书里在我看来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是其中的傲慢和贪婪，交易员们过分膨胀的自我认知导致 LTCM 以几十倍上百倍的杠杆率进行交易。大家其实不管你做不做金融，做不做经济金融相关的工作，对于杠杆是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认识。当我们去为一个购房做贷款，其实就是加杠杆进行交易，只不过人家这个规模要大非常多啊，动不动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美金。那么当基金开始崩溃时呢，杠杆率反而走得更高，因为他们的股权资产流动性差，纸面价值虚高，越来越不值钱。但是你的债务是恒定的，你的债务你要还多少钱就是还多少钱，这个人家不会，比如说银行说你因为房子贬值了，我这100万就收成30万，这是不可能的吧。这就意味着呢， LTCM 控制着在某一个时间段约1200亿美元的资产，但他们整个股权资产，也就是说非负债，只有40亿美金，等于说他们拿着1160亿美金的负债。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庞大的数字啊，放在每一个人头上，很多公司头上都是一座大山，可以把人压成尘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中的风险。很多学金融搞金融的人会跟你说，其实公司金融这个东西啊，投资银行、私募股权这些东西呢，没什么实际技术含量，它更多的跟法律条款和一些软技能有关系。但是金融衍生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因为它是由数学起家的，所以其实衍生品是一个非常适合搞数学的人去做的啊。我非常后悔没有早点了解这个行业，不然我去做这个东西了，是吧？第二个主题呢是 LTCM 的团队，由于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各种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双料博士等等，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们过度依赖数学模型，这里的模型源自 Black-Scholes-Merton 的期权定价法，而 Black-Scholes-Merton 这三个人中，Myron Scholes 和 Robert Merton 这两个人，也就是说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们的期权定价法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都在此工作，这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呢？而这些模型又源于有效市场假说，也就是 Eugene Fama、Kenneth French 这两个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派的学者所提出的一个假说，在刀锋看来，这个假说完全是 total bullshit。其实 Eugene Fama 自己作为创始人，作为这个学说的创立者，也承认过这东西完全不切实际。只不过呢，因为它实在是太畅销了，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哎，他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东西。殊不知，他自己后来讲过说这东西真的不靠谱。那么我非常好奇，为什么？美国的大学里面、中国的大学里面、世界各地的大学里面都在教授这一套说法。我自己的观点是，也许是因为这个说法最简单了，你可以忽略很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因素，你只是去看一些非常简易版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扯，但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吧。以及与之相伴的随机漫步理论，也就是 random walk。那么，random walk 说的就是从一个点开始，有零有一，你这些零和一是随机的，或者说是一和负一、一和负一和零等等等等状态。这个涉及数学比较多，我们就不去赘述了。简而言之呢，以上这一大套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啊，随机漫步啊，认为当前的股票价格总是反映一切已知的信息，而未来的价格走势是按照正态分布走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或者说很多相关从业者都知道。正态分布这个东西不能全信，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比较好用，相对来说简单一些。那么总有一些东西你是需要把它在做一个模型的时候，把它假设成正态分布的，不然你这个模型就非常难做。那么我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推荐过一个法国的数学家，他讲的叫 fractal 模型啊，它的法语名字叫 Mandelbrot。这个 Mandelbrot 呢？他讲道理，写的东西有一点用，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但是怎么在实践工作中用出来，这是另外一回事。整本《When Genius Fail》主人公们有 John Merriweather 这个庞然大物。为什么说他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读过一个华尔街的畅销作家，叫做 Michael Lewis，他写的非常多本很畅销的书，都是从行业角度出发的。当然，他后来行业东西写的没了，他就去写别的一些事情了。他写过一本书叫《说谎者的扑克》（Liar's Poker），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就是 John Merriweather。他在那本书里写的好像 JM，我们就叫他 JM，是一个很典型的那种白人男，对吧？性格特别外向，身材高大，每天谈笑风生。其实这个人的性格是完全跟那个形象反过来的。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有 Robert C. Merton，这个目前在麻省理工教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在麻省理工上过他们商学院或者经济学系的课的学生，那应该大概率是上过他的课的。有 Myron Scholes 这个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曾经风光一时、特别外向、特别擅长销售的一个科学家，不能叫他科学家，因为这个经济学是不是门科学还不好说啊，社会科学家吧。还有一些 Hillebrand、Victor Hagani、Salomon Brothers、Warren Buffett 啊，巴菲特、美联储等等等等。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也有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大家其实没有听过，这个不影响我们对书的理解。整本书可以说围绕着 J.M. John Merriweather 和他的士兵们展开。这家公司的核心成员们呢，联系极其紧密，可以说完全超出了职场中的"忠诚"一词。我们模仿作者，用 J.M. 一词替代这位对冲行业基金的老兵啊，我特意没有用"传奇"一词，因为我觉得一个亏掉。最终亏掉那么多钱的人，他不配这两个字。而且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剧透吧，JM 他在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倒台之后，他自己又跟他的两个这个特别可以说是左右护法吧，又新开了基金啊，跟他的左右各种护法 或者四大天王也好，新开的基金，那它这个基金呢，筹资应该是2到3亿美元之间，啊，可能比这个稍微多一点，也是亏得不要不要的，但人家管理费赚到手软，那你说这种人叫什么东西，对吧？其实中国今天的公募基金行业啊，或者说中国今天的基金管理行业，以及世界上今天的基金管理行业都是这样子。所谓的医药基金女神，中国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不想点她名字。我此话一出，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纵观她整个基金管理生涯的业绩，亏了可能300到500亿人民币之间吧。我记得前两天看到过这样一则数据，那也许数据不准确没关系，因为这个大的方向是对的。也就是说，她亏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几百亿人民币，但是她赚钱赚到手软。已经是亿万富翁了，然后风光退休，留在圈里。有些人觉得是佳话，有些人觉得他遗臭万年。这对于他来说不重要。第一，他没有进去；第二，他还活挺好。啊，第三，傻子还是傻子，给人家充钱还是要给人家充钱。那么，有些傻子是主动的傻，有些傻子是被动的傻。什么叫被动的傻？你没有地方去投你这笔钱，你怎么办？有些人宁可放在银行里，就拿一年，比如说3%的利息，4%的利息。这是银行定存，那还有人呢，追求稍微高一点，他想投一笔基金，但是某些环境里他没有让你投资的产品，你怎么办？你可能只能去被动的当一个傻子。这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件事啊，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神奇，只要你能够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做出影响到他人利益的事情，那么你的功绩就好像非常伟大，不管你做的事情，整体评估看来是正收益还是负收益。大家都知道，公募基金赚的不是收益。用能听得懂的话讲，他们只要能圈到更多人的钱赚管理费就可以了，这才是公募基金。咱们不理解公募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就想基金其实就是这样赚钱的，它并不是真的要帮你取得收益，它只要不停地圈到人的钱就可以了。但是在合法圈钱和 Ponzi scheme 庞氏骗局之间，还是有一些模糊的界限的。很多基金喜欢说"相对收益"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大体来讲可以理解为两个字：屁话。那什么不是屁话呢？绝对收益就不是屁话了。比如说有一家基金很牛逼，他说我每年给你保证，我会朝着10%的方向去努力，或者说我绝对收益下一年的标准就是8%、5%，那人家就是很有骨气的。那什么叫屁话呢？比如说我是中非基金医疗基金的管理人，今天我对标某某指数。啊，比如说我对标叉叉叉指数，那我们都知道有些指数是很玄学的，创立至今数值上基本没有过任何变化，还有一些下跌。那我就跟人讲，我对标了这个指数，我对标的指数这么烂，我说我跑赢了大盘有没有任何意义呢？大盘亏了90%，我跑赢大盘10%，我亏了80%，那么我是明星基金经理啊，因为你看那大盘亏了90%，我只让你亏了80%，我是不是特别牛逼？因为我高学历，会营销拉关系，还有一些可能是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消息。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他讲了个什么事情啊？就是这些事情啊。他包装的好像这个电视剧演得很高大上一样，实际上讲的都是一些挺不三不四的事情啊。那你说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和事能不能挣到钱，那是另外一码事。然后呢，我在这个公募基金领域里赚了几个亿。把股民的钱亏得渣子都不剩，但是我光荣退休，留下我在中国医疗投资领域里传奇的煤炭，岂不妙哉？先帮客户净赚5000万，然后帮客户净亏1亿，你说这是不是好的基金经理？在刀锋看来，净亏损5000万就不要扯赚过5000万的事，因为他通过赚管理费已经赚过那5000万了。但是有些人的钱可能被套在里面，所以你最后是亏5000万的。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烂人可以赚到好人的钱，但好人能赚到烂人的钱吗？这是社会里生存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一系列的第一集中，聚焦整个 LTCM 团队的搭建以及个人员的特点。其次，我们讲述当时美国金融行业所处的历史背景，由此带出整个系列之后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 John Merriweather 这个人啊。1947年出生的 JM，他到今天已经快80岁了，70多了啊，人家这辈子干差不多了。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一个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家庭，他所生活的区域呢，邻里和睦，基本上大家都认识。他的父母对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非常的严格，而他一路在天主教学校学习，被修女们鞭策，让他变得非常的内敛和克制。那很多国内的听众对于天主教学校是没有太大概念的， 这些学校呢，他们的规章制度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从比较小的时候开始呢，JM 的数学成绩就非常不错。他基本不向外界吐露或者展露他的个人情绪和私人想法，基本一直维持一张扑克脸。当然了，其实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不是投资，而是高尔夫。啊，那成名后呢，他将通过高尔夫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进行联络，并且在高尔夫场上谈生意。这个就很像我们看到、听到的种种电视、电影里的事情，或者说生活中的事情。在这里，我又想到了前几年爆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祁同伟啊，人家一个省公安厅厅长也天天在那边打高尔夫啊，谈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对吧？JM 高考后呢，进入美国的名校西北大学啊，这座位于芝加哥附近富人区埃文斯顿的学府。那大学毕业后呢？其实他没有立刻进入任何知名企业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高中当了一年的数学老师。这点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不符合那种出名要趁早，或者说传奇的开端，对吧？只是个高中数学老师，那你在这种名校的同班同学里混的属于很不怎么地的。那这一年过后呢，他就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 MBA 学位，和今天很不一样啊。今天的大家都知道，我要升到一个很好学校的 MBA。我至少要有个3年左右的工作经历，但当时时代不同了嘛，对吧？人家现在都70多岁老爷爷了。那在这个 MBA 班级里呢，日后 Morgan Stanley 的 CEO John Corzine 是他的同学。那个时候的学习制度非常的灵活，他一边在一家叫 CNA Financial Corporation 的公司做金融分析师，这种工作我跟你讲挣不了几个钱啊，一边读书，于1973年读完学位。那读完之后呢，他当时27岁。就加入了一家还不是很大的投资银行，叫做 Salomon Brothers。所以你看看人家一代这个行业老兵，27岁时候才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大家如果说碰到了疫情3年，对吧？碰到了金融危机裁员，不要慌，29岁、30岁为时不晚啊，为时不晚。当时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27岁，JM 才开始他人生的篇章，债券交易。那在此之前呢，他其实做着一份很普通的工作，高中数学老师嘛。啊，当然，在中国，你做高中数学老师其实是可以非常牛逼的啊。比如说，你天天在外面补课，对吧？啊，你非还要强迫学生来买你的书来上你的课，那你能挣钱挺多的，只要不要被举报就可以了。那大部分情况下呢，不管是高中数学老师，还是一家公司的这种所谓的金融分析师，其实都是很低薪，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但是 JM 的人生开端并不像很多年少成名的内娱偶像那样子，对吧？既没有作品，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能在中国娱乐圈立稳脚跟。他的开端相对来说朴实无华。那聊到这里呢，我们讲一讲美国的债券交易行业。直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的金融市场中都不存在什么债券交易，或者说体量非常小，收益很稳定也很低，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呢，整个华尔街的债券交易之王叫做 Sidney Homer，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相信古典经济学派的信奉者，一个很学院派的人。Homer 他写有一部巨著，讲述利率的历史和债券交易的行业啊、方式啊等等。但在他的世界里呢，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和现在的世界经济环境非常不同，很多数字是稳定不变化的，这跟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系。70年代嘛，那个时候还是苏联和美国冷战的时期，对吧？结果呢，1960年代末期，整个西方资本社会经历了通货膨胀的剧烈上涨。那1971年的美国让黄金的价格变为市场价格，而非管控价格。管控价格就是它是恒定的，市场价格就是你自由流动去吧，对吧？同年，阿拉伯国家限制了石油的出口，对油价进行了控制。其实今天阿拉伯国家们也在搞这个。石油的限制出口，搞油价的控制，你觉得 OPEC 是干什么的，对吧？其实就是个妥妥的垄断生意，或者说是寡头生意嘛。各国政府逐渐开始解除对利率和货币汇率的管控，所以利率和汇率发生管控的坍塌之后呢，整个债券交易行业就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大家就算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也知道债券和利率是挂钩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期权交易所们开始研发新的金融产品，例如标的为美国国债和日元的产品。另外一个让债券交易的历史进程一下子加速的是什么？是计算机这个产品。那我们 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在一个年代，你突然一个行业开始爆发，它的助动力、推动力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事情、一件两件事，可能是非常多的方方面面才辅以这个行业蓬勃发展。60年代呢，交易员们需要参考纸质资料进行交易，速度非常的缓慢，直到今天我们人手一台电脑都不能想象啊，你还要去翻什么几千页的这个手册、一本书去进行交易，对吧？70年代呢，交易员们开始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而 Salomon Brothers 雇佣了一名数学家，这名数学家搞来了公司第一台电脑。这个 Salomon Brothers 就是主人公 JM 所在的投资银行。你听到这里呢，有些听众对于债券交易中大致有什么元素可能不甚了解啊，所以我们大致过一下。首先，债券顾名思义就是你欠别人钱，一般来讲。债券要定期付一个大于等于零的利息。我们先聊大于零的场景啊，先不说等于零的事情。那么付款安排呢，可以是每半年、每年或者说每季度一次。有些债券说5年期，意思就是说你这房贷5年到期，到期时呢要把你的本金还回来啊，你要连本带息把人家那本金也还回去。你不能说欠你100块钱我就不还了。债券呢有可能被提前偿还，有可能能够转换成股权，但这些复杂的机制我们不细讲。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还不上巨额贷款了，怎么办啊？我宣布破产，不还钱，房子也不盖了，你能拿我怎么地？是不是？最多发发微博、抖音、小红书说，哎呀，这家开发商烂尾楼了，啊，我在珠海的房子不行了，还我血汗钱。有时候呢，大家联合起来去打官司，那是很有效的。当然了，也有很多时候没什么用，比如说我是。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卷钱跑路了。再一眨眼呢，微博 IP 已经在美国了，是吧？过2天我说我要开始造车新势力，我要造这个新能源电车，融资300亿美金，最后只交付9辆车，对不对？你拿他有什么办法？中美之间又没有引渡条款，债券交易市场就变得非常活跃。那么 JM 的兴趣呢，日加浓厚，因为人家数学一直不错，而且他发现呢，相比于股票这种玄学市场，心理博弈。不如搞一些数学的元素更浓厚的一些行业啊，他就开始问公司里老兵们很多问题。那老兵们一看这个小伙子有点东西啊，前途可嘉，在我手底下当个副手，功劳揽在我身上90%，这个安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小伙子他赚了钱，大头肯定是我的，对吧？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职场里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抢功劳啊，别人做的没关系，我做他。一个200页的 PPT，只要我汇报的好，这笔功劳就是我的，那奖金也是我的，升职也是我的，是吧？所以老兵们就想，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把 JM 放到了政府债券交易员的位置上？那么 JM 过去没多久呢，纽约市政府几乎破产，这个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对吧？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宇宙中心，纽约，啊，当然有一些北京人觉得宇宙中心是五道口，这个我觉得他们脑子有问题啊。一夜之间呢，交易员们觉得各国各地政府都要完蛋了，没有人买政府债券，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融资了。大家这个公立学校啊、花园呀、啊、街边公园啊、高速公路啊都修不起来了，怎么办？债券价格暴跌。但是 JM 他是比较清醒的，他说虽然纽约是金融中心和所谓的世界标杆，但是整个世界不能就这么完蛋了吧，是吧？交易员们肯定是反应过度的，于是呢，他抄底了特别多的政府债券。并在几个月后给公司带去了100万美金的收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一炮而红了。随着他的红呢，1977年，他所在的东家 Salomon Brothers 授命他成立了一个内部的团队，叫做 Arbitrage Group，也是 LTCM 的前身，也就是我们整个书的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的前身。这个部门很不同的一点是，部门开始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炒债券。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券商自营台，很多经管类甚至文理科的学生们经常觉得卷入投资银行部啊是人生巅峰。后来想，是不是私募股权行业一级投资是人生巅峰？但是呢，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自营台是人生巅峰。本来我一毕业就有机会进入这个行业了，但是我脑残，那这个当事人现在非常后悔啊。扯远了，扯远了。有些听众也许听过华尔街知名作家。Michael Lewis，我刚才也提到过了啊，他们那个 Liar's Poker 讲的是什么？就是比大小。然后呢，这个 JM 和他当时的老板，这个人已经是属于公司高管了嘛，跟 CEO 赌钱，一赌就赌1000万美金。与之相比，是不是周润发弱爆了，是吧？赌王什么都弱爆了，人家大佬在办公室里喝杯咖啡， 说两句话就读出了美国赌王的风范，是吧？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 JM 这个人不苟言笑，极少表露个人情绪，完全不跟同事们讲关于自己的任何事情，非常注重保护隐私、私人生活，甚至到有些封死自己的程度。纽约时报呢，曾经有记者希望报道他，结果连人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个人都说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几个孩子，他排行老几都说不清楚。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了 ，JM 这个人同小李子在电影《华尔街之狼》里所演的那种人的性格完全相反。那事实也确实是这样。JM 在扩建团队时呢，因为他做的是量化自营，或者说不要管量不量化吧，就是自营台，雇佣的人呢都是美国人所谓的书呆子，都是 nerd，没有去招募那些看起来很油滑的销售属性强的人员。当然，后来团队里是有一些这样的人的，因为毕竟你要去跟人融资销售嘛。话说回来了，谁说销售冠军一定要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呢？谁说性格外向的人不能做好研究、沉稳下来呢？大家对每个人的性格和所能胜任的事情有一些，我觉得多少有一些成见在里面。而在社会中行事，我觉得这点非常要命啊，会让自己得罪不该得罪的人，或者说错过不该错过的机会。好比你30年前，1990年左右开了一家肯德基加盟店啊，2000年吧。你会发现有一个模样非常像外星人啊，瘦瘦小小的杭州人来你这里面试。你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口才非常好，但是他的长相实在是非常的磕碜。于是你的内心里就开始纠结，是不是应该让这个人来餐厅打工。你呢，作为餐厅经理，有非常多对待这个人的方式。你可以很严厉，可以很傲慢，可以很友善，可以有同理心，可以非常平静友好等等。那么，如果你当时选择结交善缘，也许之后能在阿里巴巴混个 P 九 P 十当一当，你估计离一个小目标就不是很远了，对不对？岂不妙哉？但是呢，大概率你选择粗暴地对待这个年轻人，你乍一看是没有失去什么，照样经营你的肯德基加盟店。但是呢，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对待出现在你工作和生活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每一个人，你的下场可能不会很好。总有一天呢，这些年轻人会掌权。那个时候，当你想为子孙后代谋一些福利，人家都记着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呢，你本来就已经是权贵阶层了，你不怕下面这些人把你怎么样，所以你就为所欲为，极其的猖狂，不把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不如你的人当人看，觉得都是蝼蚁，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不可与你同日而语，你也犯不上跟这些人讲什么有的没的。那好比《狂飙》这部电视剧里面，贾大哥说了。他指着那个阿龙说：“你怎么配跟我用同一个型号的电视机？把它给我砸了，是不是？”我建议这样的人去读一读历史书，为什么呢？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因为覆灭的原因大抵相同。读一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治理公司和为人处事的材料，也是识别人才的材料。我们刚才提到。LTCM 的前身 Arbitrage Group 的形成，介绍了各个团队成员的背景，但其实这里还涉及一个伯乐和千里马的问题。韩代的散文大家韩愈曾经约过啊：“故虽有名马，执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的天才，古今中外，数量也许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我们光看到了莫扎特、郎朗、李云迪啊，李云迪他后来凉了。后来还有许多个郎朗，可能没有办法找到好的老师，没有好的父母去逼他练琴，没有钱买钢琴，淘气打架手骨折了，5年没法练琴。于是乎呢，他们的钢琴天赋就这样被埋没了。许多年以后，在跟朋友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只能感慨一下说：“哎呀，我当年练钢琴也很有天赋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朋友们不可能有人把他当回事，因为他没有成为郎朗，没有成为莫扎特，没有成为李云迪。其实有很多的文人墨客或者是商业实干者、企业家，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都没有被人看到，没有被人赏识。比如说曾经的荷兰大画家伦勃朗，曾经的雷诺阿，他们在那个年代，或者怎么讲，他们火是已经生前身后名了啊。可怜白发生，行将就木，甚至已经离这个世界远去的时候，他才火了一把。你说他可怜不可怜？曾经的欧洲呢？是王公贵族们负责挖掘和赏识人才，他们其实就是当今的星探。发现你奥匈帝国的里尔克写诗不错，你德国人舒曼作曲不错，我就给你钱， 让你写好听的诗句、动人的乐曲，去资助你、赞助你。那么有多少人被埋没呢？我们不知道，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我们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当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把整个故事讲完的时候，大家将不难发现啊， JM 的长处在于任人唯贤，在于举荐优秀但一般企业根本不敢要的大神们到特定的位置上，发挥出他们最大的价值。这个东西就跟比如说宋朝时候要殿试，对吧，要去考这个考殿试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啊等等。那有时候主考官一读这个人的文章，说哎，这个人他虽然在考一些我们的这个选择题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但是人家在论述题和自由发挥的时候牛逼到不行。那好比说钱钟书数学啊，数学零分，但是人家语文满分，那也可以被破格录取。那 JM 的长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本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交易员，是一个更棒的团队管理者和伯乐。被他推举到位置上的人呢，个个都证明了自己是非常大的才干。但是呢，这种才干能否在其他环境中被发挥出来非常难讲，也许历史上就查无此人了，这就是运气。这样的故事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第一，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做一个终身学习的机器。人家被招募的人都是个顶个的人尖子，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啊，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呀，执着于啊研究某一家公司某一个行业的一些非常有执念的研究人员啊，等等等等。但是尖子生不是一日练成的，五年高考要做三年模拟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五年高考，因为高中只要上三年啊，可能跟提前准备或者说留级两年有关系，但是寒窗苦读的道理不会错。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今天嗓子非常的有问题啊，之后会给大家逐步的把这一系列的书都讲完。希望大家呢，在刀锋这种西方东方古今中外结合的风格下能够有一些收获，谢谢大家。那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 FM、 荔枝 FM、 Spotify、 36氪、财经 APP 平台等播客收听的平台上支持我们，给我们点赞、评论、订阅，最重要是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如果可以的话，也请将你喜欢的单集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